说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领地藏本来护种龙群八气群无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城菩萨所造的陆中论。陆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第二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一切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全城波波罗摩切分了这个四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四个科判呢是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可以说是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讲暂时体，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呢也是在暂时地当中。暂时地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集体地等五地，第二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现前地当中。先前地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这个皆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略说人间地的体性，第二是广说所见的空性，第三呢所此地空的皆为。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呢，那么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说空性的生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生意的空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讲之法。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可以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呢是义理抉择人物。义理抉择法物呢如此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破除自心生，第二是事故义理成立唯一的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谛中破识辨生，第二呢是如是破者防难。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真实破，或者就是说二谛当中破识辨生。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立是略说无识辨生，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呢是如是成立是一二结尾。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生和破无因生。现在正在破他身当中。破他身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这个总破当中。那么总破呢如是的话就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在这个破除真实义当中成许他身中，第二呢是这个别破这个名言中以成许他身的这个这个自性身中，有这样两个方面吧。现在呢可以说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真实，第二是这个宣说如是破除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真实当中。真实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可以说是真实，第二是这个破事方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二科判呢可以说是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首先呢第一个呢这个圣者根本之因成摧毁诸法之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以理观察圣意识呢是世俗地呢这个因成堪忍。第三个方面呢因成圣意理论无力破身。那么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主要是呢就是抉择这个平时所讲到的对秩序派所发的三大态度。那么像这样呢至于这个秩序派和因成派之间的这些维系的差别呢，昨天已经做了抉择了。而且呢为什么要破除秩序派为什么他们这些过失呢，昨天以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抉择。那么今天呢就开始讲第二个方面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一地抉择圣意地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名言地呢应该成为堪忍，应该成为堪忍。所谓的堪忍呢就是这个能够经受得起圣意理论观察，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堪忍。能够经受得起的时候呢叫堪忍，如果说经受不起的时候就不堪忍。平时我们在中观的这个讲义当中呢经常提到了所谓堪忍不堪忍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堪忍的话，就是圣意理论一观察诸法的时候呢绝对成空性绝对呢就是说这个没办法忍受这个圣深的理论而被破斥，所以说叫不堪忍。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如果在抉择圣意地的时候还成许于如是的话，分开二地有一个名言当中呢如是有一个这个他生的法的话，像这样的他生的世俗法绝对应该成为堪忍而不能够被破斥，也不能够呢如是安立成空性的，从这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既然这样了解的时候呢，宋词当中呢就一个宋词呢进行这个抉择的。色若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不可得，是故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地。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实际意义上呢从宋词本身直接的角度来讲，是安立这个什么，就是实际上就是中观应成派安立名言地的道理。 啊，什么样是灵岩地呢？实际上呢，这个宋子当中所讲的阴城派安立灵岩地的时候呢，不能够通过生理理论去观察而得到一个所谓的灵岩地。那么应该怎么样得到灵岩地呢？那么在不观察的情况下，随顺世间人的分别心的情况下，中观中呢，啊，中观阴城派呢就说呢，这些灵岩说法呢是缘起而生的。从这方面呢，就是在不观察的时候可以成立，一观察所有灵岩地呢绝对不可能成开的。啊，这个方面呢，就是直接从这个宋词上面直接是这样观察的。但是呢，了解了从这个宋词当中安立了阴城派的灵岩地之后呢，那么再从反方面再讲，如果按照秩序派的观点来陈述的时候呢，灵岩地啊就绝对应该成为堪忍法，绝对不可能啊被破制掉。那么就从这方面呢，就说这个应该了解到的。所以说呢，把这个宋词的两层的关系啊分析清楚之后呢，下面我们开始讲解这个宋词的意思。那么在宋词当中讲的时候呢，色弱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不可得。如果说要观察此诸法呢，就啊这个地方呢，此诸法主要是讲一切灵岩地的法，一切世俗的法。像这样的话，如果要对它进行观察的话啊，通过圣意理论啊，通过圣意，为什么这个地方一定要说通过圣意理论呢？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在观察灵岩法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要用圣意理论观察，比如说呢，通过这个世俗的理论。啊，通过唯识中的理论的观察诸法的时候呢，就了解像这样的一切诸法都是这个唯识啊无尽的自性。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单单要说过啊不能够这个什么呢？以圣意理论观察呢？因为这个是自他二中皆成许的。那么这个是因为这个秩序派呢，他就认为在这个以圣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呢，得到二谛的结果啊，就这样的。既然他们对方有这样的程序，所以说呢，应成派呢就直接用这个理论来进行观察了。因此说呢，受观察之诸法呢，如果说通过这个生意理论来观察一切世俗啊灵岩地的诸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得到什么见解呢？离真实性不可得。那么通过生意理论得到了像这样这个结果呢，绝对是呢一个这个真实的法性啊，真实的这个实相，也就是说万法空性的道理。离开了像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空性的真实性之外的结论呢，绝对不可能得到的。啊，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如果说以圣意理论一观察的时候，绝对呢只能够得到真实性，离开真实性之外的结论不可能得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秩序派就得到了啊，秩序派得到了什么呢？秩序派得到了一个名言当中有他生的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呢，通过圣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按理来说应该说只能得到真实意，但是呢，秩序派呢通过圣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得到了啊这个名言地当中的他生。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本身意思是什么？实际意义上啊，这个秩序派又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过失？就从这方面两方面来了解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事故不应妄观察啊。如果按照应成派的这个理论下来的时候呢，所以说呢，不应该妄加观察世间所有的灵岩地啊。妄观察就不能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不按照真实意，而按照你们秩序派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妄加观察这个灵岩地。什么样观察完灵岩地呢？主要这个地方的一个核心呢，有个关键呢，就是说呢，不能够通过圣意理论对灵岩地的妄加观察，而说还能够得到一个他生法，还能够得到一个灵岩地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呢通过这个圣意理论去妄加观察世间上所有的灵岩地。如果像这样的这个灵岩地一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是堪忍的，全部都成了空性。就像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如果说通过圣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绝对只能得到真实性啊。因此说呢啊，我们不能够通过圣意理论去观察灵岩地，一观察灵岩地的时候，这个灵岩地绝对成空性啊，绝对成堪忍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想安立灵岩地的话，如果要安立灵岩地呢，只能够跟随世间人的这种承认，只能说呢，诸法在世俗当中呢，只是缘起生，也就是说呢，不能够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前提啊，不观察的前提下呢，中观应成派说呢，程序有个缘起生法啊，程序有个缘起生。假使说你需要通过观察圣意理论一观察这个法，全部都不堪忍，全部都成了空性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安立灵岩地啊，没办法安立灵岩地。而这个时候呢，中观秩序派和中观应成派在辩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灵岩地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他生？这个时候呢，中观应成派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在不观察的情况下有一个缘起生，一观察，如果按照几个秩序派的观点，一观察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灵岩地就失坏了。这个灵岩地绝对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讲的不应该妄加观察世界所有灵岩地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中观中他自己承许啊，灵岩的时候呢，应该通过这方面来安立正理的。因为说呢，把这个宋词分析之后呢，那么就知道了这个宋词直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中观应成派如何安立这个灵岩地的一个方法的。 那么这个方面怎么样安立个泰国呢？啊，对自学派发到泰国，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是三大泰国的第二个，三大泰国的第二个呢，那么直接观察宋史好像是没有得到什么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再结合自学派自己的观点，再结合他们自己的观点再来进行观察的时候，这个泰国就明显的，这个泰国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子，这个讲义当中呢也是讲很清楚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自学派呢，他并没有如此的话，就是在不观察的前提下呢，安立一个名言地，他就是说呢。通过圣义理论啊，通过圣义理论观察诸法啊，比如说呢，在我面前有个瓶子，在我面前有瓶子的时候呢，中观自学派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观察这个瓶子，观察这个瓶子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圣义的理论啊，什么圣义理论呢？啊，比如说呢，就是啊，这个金刚血印啊，还有你这个离多印啊，哦，还像这样这个离有无生灭印啊等等，通过这样学着诸法圣义的理论去观察这个瓶子。观察这个瓶子的时候，通过这样的金刚血印等的像这样的共同的理论呢，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啊？得到一个二谛的结论啊，得到一个二谛的结论。所以说，通过这个圣义理论啊，金刚血印等观察瓶子的时候呢，啊，得到了二谛的结果。得到二谛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说呢，这个四属地当中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个瓶子呢是这个啊，这个因缘聚集啊，有个自相的产生的，也就是说是一个他生。啊，是个他生法，像这样的话就是如实得到的。而在圣义当中呢，也是通过这个什么圣义理论得到了这个第二种结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啊这个空性见啊空性见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清楚啊，分清楚的时候并不说次第得到了，就是说呢，通过这个圣义理论一观察诸法的时候呢，两种结论就同时产生了。那么两种结论同时产生的时候呢，那么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圣义地的法是这个因缘啊聚合产生的。四书法是这样的，圣义地的法呢就是空性见啊，就是空性见。所以说他就认为通过圣义理论一观察一觉知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如是的两种结果。那么这样的两种结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发生了什么样一种这个过失呢？这个时候呢，因为它的前提呢是圣义理论，圣义理论前面我们讲过呢，它是一种究竟的理论。如果说通过究竟的理论得到的结果呢，应该是最了义的，应该是呢就没办法再破之啊，否则的话，如果不是一个最究竟最了义，再通过其他的这个理论再观察的时候，还能够被破止。但是呢，自学派他自己的观点来讲呢，圣义理论就是最究竟的理论的啊，最究竟的理论。所以说呢，通过最究竟的理论得到的结果，应该是最究竟的结果。啊，既然如此的话，这个时候呢，通过圣义理论啊观察诸法，得到了二谛，得到了二谛呢，这个时候的世俗当中的啊缘起产生的一切万法，全部应该成为堪忍。啊，全部应该堪忍，全部应该成为堪忍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理论再对它进行破斥，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最究竟的理论观察得出来的结果的缘故呢，再超过圣义理论之外的第三种理论绝对找不到了啊，找不到。所以说这个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世俗当中的一切万法绝对成为堪忍啊，不坏的过失，绝对就成了这样的过失了，就成了堪忍了，就成了这个不灭了。啊，就应该成这样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呢，前面所讲的自学派他自己认为呢，在圣义当中呢，甚至的这个根本会根本自然绝对不见诸法，绝对不见诸法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他们自己呢也没办法从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去安立善巧安立他们的自宗，就绝对会失坏他们的自宗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或者就是说你要接受这个过失，或者就是说你舍弃自己的观点。转而呢成许于不分二谛的观点就是说一切诸法在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呢，绝对就是成了大空性。在这样大空性的前提下面呢，没有一个世俗谛也没有一个圣义谛，完全呢就跟随应成派所安立的这个究竟的观点去这个成许，如是的话弃除大空性。所以说呢，这两种呢，这两种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当因为呢，就说这个对方自学派呢，他也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这个相见的修行者，他呢也是一个这个智慧相当高尚的人，因此说呢，他在观察这样的一种应成派所发的这个泰过的时候呢，可以说100%或者就是说这个绝大部分都会这个舍弃他自己的这个微细的实质，转而呢承许这个应成派的观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一旦接受了这个应成派呢不分二谛的观点，大空性的观点，一旦接受的时候呢，绝对相对当中无间就产生一个最为清净的离思边的这个空性见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这个中观应成派是如何就是善巧的这个破斥的，就根据他们自己承认的观点。通过这个方面呢，书生的理论一观察一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不能够像自学派那样的这个安立呢，就分开了二谛圣义理论面前呢，如是的话加了简别，就诸法呢只是在圣义当中才是空性的，而在世俗当中呢，这样的话有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法 如梦如幻的显现法是不能破除的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了解的时候呢，破除之后呢，啊，实际上呢，就在真圣义当中，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如梦如幻的显现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有的。而像这样的这个智学派，他就认为了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不能破，如果破掉的话，就失坏了名言了。啊，破掉之后呢，如是的话就不能安立这个世间啊名言当中的种种的作用，所以说他就认为的不能破除啊。但是呢，就是说啊，这个应声派来讲的时候，如果安立这个名言地呢，就缘起而产生啊，不通过观察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如果一观察的时候呢，诸法绝对成为大空性的见解。啊，从这方面了解第二大的太过啊，第二太过了解了。那么下面第三个这个科判呢，那么就是第三大太过。第三大太过呢，主要是呢应成圣义理论无力破身。圣义理论没有办法破身，那么这个身是什么呢？当然这个身呢，如果说从这个广义来讲的话，就是破四身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啊，因为一切诸法产生的因呢，它有四种身啊，四种产生的方式。然而圣义理论能不能破除这四种身呢？圣义理论绝对能够破除这四种身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自他二宗呢皆成许的观点。而从狭义的方面讲呢，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宋词来讲，从这个宋词来讲，因为这个中观智学派他自己啊，这个直接承认的呢就是成许他身。至于他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按照这个智学派的观点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成为圣义理论没有办法破除他身的过失、啊、所以说有的地方呢，就是说在这个中观的讲义当中呢，有些地方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成为圣义理论无法破身，有些地方说呢，应该成为圣义理论无法破他身。实际上呢，这二者呢都是相同的意思啊，一个是广义，一个是这个狭义方面而解释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按照智学派的观点的解释的时候呢，应该成为这个圣义理论根本没办法破除他身。啊，也就是说，要他身中呢，这个他身的观点呢，在圣义理论当中绝对会承认的。那么，既然在圣义当中绝对会承认，这个智学派能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呢？智学派就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他这因为像这样圣义理论不能破他身呢，这个方面不是他自己所承认的。他自己承认是什么？他自己承认呢，圣义理论决策做法的时候分了二地，在名言当中才有他身，不可能在圣义当中有他身。但是呢，按照中观应成派的这个理论啊，这个所发的太过于观察的时候，应该成为圣义理论根本没办法破身了。啊，从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自己不敢承认。如果承认，很大的过失，很大的啊，就是说一宣讲宣讲一切圣义理论都成了无用的过失了，啊，就这样的一种过失。哦，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这个一个宋词进行抉择的，于真性是于真性实以合理，观自他身皆非理，比观名言亦非理，如所寄身由何成？从这个直接的宋词上面讲的时候呢，就破除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学派他自己呢承许他身的观点，承许他身的观点呢，那么就是说，首先呢说真实义当中是没办法成立的，然后呢名言当中呢也没办法成立所谓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这个他身中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首先的时候呢，与真性实以合理呢，在真实义当中，在抉择诸法空性的时候，这个叫做真性。那么这样的一种抉择诸法空性的时候呢，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圣义理论啊，合理呢也全部都不能理解成圣义啊，这个世俗的理论呢，像这样的话就全部都是通过圣义理论抉择，因为这个也是前面讲过，是他二宗都承许的。他就是说世俗派认为这个是圣义理论观察得到的结果，因此说呢，这个里面所有的一切所谓的这个理呢，都是通过的圣义理论。所以说呢，在观察真实性的时候呢，不管是通过圣义理论当中的哪一种理，那么观察自身呢、他身呢啊，皆非理。啊，这个是前面我们在第一个科判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破除啊，这个真实义当中成就他身中的所有的理论、啊、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不管是自身也好，不管是他身也好，全部都是这个不明道理的，在真实义当中一切都是无声啊，一切都是无声的观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通过真实义观察的时候呢啊，真实义当中绝对没有任何的声啊，就是观自他身皆非理，比观名言啊，这个地方比观名言比之是什么呢？这个比之呢也是圣义理论啊，圣义理论。那么再通过这样的一种圣义理论观察名言世俗啊，有的说叫做名言，有的说叫做世俗啊。这个实际上的名言地和世俗地呢也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它的这个名称不一样而已。世俗地呢前面解释过，什么叫名言呢？实际上呢，所谓的这个名言呢，就是说一切世俗的法单单是一种名称而已啊，单单是一个名称而已啊。除了这个名称之外呢，再观察它名称下面的意义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含义。比如说这个人，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在世俗地当中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名称是可以安立的，假立方面可以安立。但是真正观察这个人的体相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他的人的志向，而且他的人的名称都没办法获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名言地呢和世俗地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不观察的情况下，只是一个名言啊，只是一个名言名称而已。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所以说名言和世俗是一个意思的。通过像这样这个圣言理论观察一切诸法名言地的时候呢，观察世俗地的时候，亦非离啊，这亦非离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呢，在名言地当中也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他身 啊，也不可能有个所谓的他身。所以说呢，想要在名言当中成立他身呢，在这个圣义理论一观察的时候，也不可能承认的。这个地方就主要针对秩序派的啊，主要针对秩序派，因为秩序派他自己承认在世俗当中有一个他身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前两句呢，主要是总的方面讲的这个真实义当中呢，就是不承许自他身的观点。同样的道理呢，通过像这样的圣义理论啊，一观察灵验地也是不可能一个他身的。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呢，中观应察派的意思。世俗地和圣义地二地当中不可能有个他身啊，不可能有个他身的。不管你怎么样承认呢，就没有个他身。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怎么成立呢？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中观应承派呢就承许这个名言当中的时候缘起身啊，就是因缘聚合而产生而已，不可能有个什么所谓的这个自身他身啊等等都没有。所以说自身他身呢，在圣义地和世俗地当中呢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比观名言啊亦非离。既然说是在什么呢？就是在圣义地当中也没有他身，在名言地当中也没有他身。所以说最后一句呢，啊，就是说下个结论：如所寄身犹何成？那么你们秩序派所忘记的，像这样所安立的他身犹何成呢？那么到底是在真实义当中成立吗？还是在世俗义当中成立呢？实际上呢，通过圣义理论与观察的时候呢，圣义地当中没办法成立，世俗义当中同样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舍弃呢啊你自己的至终观点，就认为呢，在世俗义当中有一个他身的这种观点呢，应该舍弃，啊，应该舍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开始安立太过了啊。如果不是这样，你还不承许自己的这个，还不承许自己的宗派有过失的，这个时候呢，应什么开始给你发太过啊？所以说这个真实这个宋词的直接的意思呢，就没有发太过。但是呢，通过这个真这个宋词的意思一讲解完之后呢，应该这样。如果不这样，那么你的太过呢，就马上就安立，就安立在你的头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安立他的太过呢？就是和前面他自己的这个观点一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呢就是提出来，然后进行破斥。就是说你们自己认为呢，在这个可以说是圣义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圣义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呢，得到了名言地当中有像这样的一种他身的观点，有他身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是在圣义理论得到的。圣义理论得到的话，像这样的一种圣义理论的这个圣义理论得到的这个它的这个终呢，或者它的这个这个结果呢，就应该是最究竟的，就应该是最究竟的。那么这样应该是最究竟的话，那么在这个他身呢，那么在圣义当中就已经成立了。是啊，这个他身在圣义当中已经成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圣义理论就没办法破斥你的这个他身了啊，圣义理论就没办法破斥他身，因为现在的话，通过你的观点、你的思路。如是一路分析下来的时候呢，你的他身观点实际上在真实义当中，在圣义义当中，就是很坚固的存在。既然很坚固的存在的话，任何圣义理论都没办法破斥，而且呢，就是说这不但没办法破斥了，这个时候能按照你们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你们这个他身呢是通过圣义理论观察而得到的啊，通过圣义理论建立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呢，绝对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圣义当中呢就有一个他身。既然圣义当中有他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发这个太过，就是说应该成为圣义理论根本没办法破身啊，圣义理论根本没办法破斥他身。这个观点呢，这个太过呢就绝对就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太过就是说安立他头上呢？因为他自己承认圣义理论是绝对可以破身的啊，因为呢，如果你不这样承认呢，直接违背了龙树菩萨的观点呢。龙树菩萨在中论刚开始的时候呢，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自无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圣义理论呢就能够把这个四生全部破斥掉，都能破斥掉。这个破四生的时候就是通过圣义理论去破斥的。那么秩序派的论师，比如清辩论师呢，他也是龙树菩萨的这个亲传弟子啊，他就是这个龙树菩萨亲弟子，所以他根本不敢承认呢圣义理论不能够破除他生的这个观点啊，根本不敢承认的。但是呢，按照秩序派的观点呢来分析来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成为这个圣义理论根本没办法破斥的啊，没办法破身。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辩论时候呢，就违背了这个什么呢？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的这个校正，或者就从道理上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应该成为呢，像这样的这个理论呢，根本没办法破除他身而得的一个空性见，就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从他的这个宋词意思，然后呢，从他引发的意思呢，像这样的一层一层呢，就是进行了理解啊分析了。分析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这个时候呢，再这个把这个三个科判的意思或者三个宋词的意思呢，做一番这个归纳的话。啊，中方归纳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知道呢，啊，这个中观应哲派应该是承许这个啊，这个可以说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应该跟随这个中观应哲派的这个殊胜的观点啊，进行如此的安立，不管是安立这个世俗地也好，还是安立这个圣义地也好，那么只有承许一切诸法啊，这可以说是这个离一切相、离一切身的像这样的一种空性当中，才有可能安立名言地 啊，才有可能按你名言的。否则的话，你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诸法呢，不是离识变的大空性。那么，如果不是在离识变的大空性，在离识变的大空性啊，这个不是在离识变大空性当中呢，根本没有办法建立一切名言，绝对没办法建立一切名言的。所以说呢，要安立这个诸法圣义地呢，也必须要跟随这个应承派的观点。如果要安立这个相间的世俗地呢，也必须要跟随应承派的观点。就因为诸法呢，就在圣义地当中，绝对呢都是一种空性啊，绝对一种离世变的大空性。那么在大空性当中，才有可能聚集万法的因缘，在名言当中显现万法。否则的话，如果你不是称取这个中观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离世变大空性的，这个名言地安立不了的啊，安立不了。这个是我们并不是说随随便便这样讲，我们可以从道理上来分析了。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呢，就中观应承派它安立大空性呢，虽然说破识别呢，但实际上最着重的是破这个这个前面的有边和无边。主要是把这个有边无边破掉之后呢，如是呢才可以就是安立这个大空性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诸法的这个本性呢不是一个离有无边的大空性，也就是说呢这个或者是有边，如果说是有边的话，能不能安立这个如果圣义地当中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能不能可不可能安立世俗地呢？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安立世俗地。那么因为这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圣义地当中呢这个有边可以说是这个存在的。如果这个有边是存在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变动的啊，不可能变动的啊，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是圣义地当中得到的有，圣义地当中得到的有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诸法在圣义当中呢，本身就是这个实有存在，本身是有存在，实有存在而不能变动的话，那么就成两种过失的。从众生的相续的安立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众生无始以来早就解脱了，或者就是说呢众生呢就是说不解脱有障碍，那么就是永远不可能解脱。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圣义当中呢，都是一个这个有自性的法，有自性的法的话，就不可能安立呢圣义当中的空性的。然后呢，在圣义当中集聚这个法的这个因缘的时候呢，通过无明愚痴啊、烦恼啊，像这样的个集聚的时候呢，然后再显现一个众生，显现一个众生的时候不断造业，然后呢就开始流转，然后流转的时候，然后再通过修持空性呢，把这个业和烦恼这个消尽之后，再获得解脱，这个过程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就是因为呢，在圣义当中确确实实有一个实有的有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在空性当中在圣义地当中不是离开有无二边的这个大空性，而安立成有边的话，没办法安立世俗地。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从无边方面呢如果你承许在圣义地当中就是一个无边，如果真是一个无边的话，就绝对不可以改变它的无的自性了就是因为这个无呢，这个空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圣义地当中呢，它是究竟的不是用假立的。而这个什么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中观应承派呢，他就说有边也好无边也好都是假立的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和无呢互相关待的。如果一个有，另外一个有；如果一个没有，第二个也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方面呢就可以上求安立因为这个无呢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无，它不是一个实有的无，它其实就是就是因为它不是实有的无的缘故呢，它这个无的自性可以改变以前我们讲这个中观失败论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无呢，这个无边呢不是实有的。不是实有的话，它就会改变。改变什么呢？就是从把这个舍弃这个无的状态，而在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产生如梦如幻的有。这个时候呢，产生如梦如幻的有的时候呢，就安立了世俗法，安立了世俗的诸法。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能够承许单单呢就是一个没有如果单单承许一个没有的话，就绝对没办法舍弃，永远没办法舍弃这个无的状态。如果在圣义当中这个无的状态没办法舍弃的话，怎么可能在这个没有的空性当中再聚集万法再产生这个万法呢？这个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永远不可能舍弃这个无，永远不可能舍弃这个无的话，那么就说你世俗当中的一切这样如梦如幻的生住灭像这样的话都没办法产生的，没办法产生的就实坏的这个名言地。因此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圣义地实坏嘛，名言地也实坏，都没办法安立。那么只有按照中观应承派当中所讲的善巧的破除有无边，也就是说像这样有边呢也不成立，无边呢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圣义当中呢，就是如是的大空性的体性，如是大空性的体性什么都不是当中呢，什么才可以转变否则你如果圣义当中什么都是已经决定了，就不可能再转变了。所以说呢，就是圣义的大空性呢，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当中呢，就什么都可以集聚因缘，而如是的什么都可以这个这个显现出来，然后呢显现出来这个万法呢都可以这个改变的都可以改变。那么既然都是可以改变的话，那当然众生就可以舍弃烦恼舍弃像这样的这个轮回呢，而获得生存果律。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可以安利呢，如果不承许大空性就是说这个圣义地当中大空性的话，绝对没办法在这个离系大空性当中呢产生玩法的绝对没办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什么呢，就是推理的时候呢如果以前没有基础的话，也许这个没办法马上了解。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生意当中确定是个有，或者确定是个无，而不是离开有无的这个自性 不是个大空性的话，那么四化名言体呢前面的这个理论呢可以说是如果这个详细的推敲详细的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安利的阴禅派的观点，所以说圣义谛就是就近的这个可以说是个殊胜的毕竟的空性，离开了有无边的，像这样最殊胜的像这样这个殊胜大空性。那么在这样殊胜大空性当中呢，那么可以善巧安利名言善巧安利名言。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了解了这样的一种圣义谛的这个阴禅派圣义谛体相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对万法不会产生丝毫的执着丝毫的执着没办法就是说这个产生的，不管是任何一个法，不管是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还是对这个解脱也好轮回也好众生佛也好等等呢，了解这个万法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不会产生丝毫的执着。那么在这个不会产生丝毫的执着当中呢，就了解到呢就是在空性当中，只有在万法的一些大空性当中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安立诸法名言的缘起这个缘起力呢才可以安立，否则的话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就不会使坏这个一切的名言不会使坏的一切名言。这个方面就是说观待我们暂时未来讲观待凡夫修道的时候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现空双运现空双运，显现和空性的都是双运的都是双运的。了解了这个之后呢，那么一方面可以精进的修道不管是这个集资也好进藏也好，这方面都是会特别特别精进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这个精进的自信所修的法呢不会产生丝毫的执着。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要在内心当中产生这样的境界这个方面不是特别容易的不是特别容易。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自己精进的做反复去这个抉择，通过像这样应成派的安利的理论反复推敲，在自己内心当中呢产生一个殊胜定解的时候呢就像这样修持这样的这个这个相似安住在呢现空双运的境界当中呢，不可能有这个丝毫的困难确实不可能有丝毫困难。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像这样的这种现空双运的体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按照究竟来讲它是真正是这个地上菩萨的或者就是说佛陀自己的境界，在凡夫会当中呢分别心是不可能真实去修持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现空双运的现空双运的像这样的一种在总相的方面的智慧呢，它是一种分别心的状态。如果是一种分别心的状态的话，那么就是说现在这个众生呢，现在我们其实像这样如果是众生的话，那么就相续当中就有这样的分别心，有这样的分别心，通过这样的分别心再去观察像这样的实质通过通过心去观察心，通过心去观察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通过如是的分如是的这个善巧方便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如是的一个殊胜的心所殊胜的像这个善心所善分别，通过像这样的善心所善分别呢，如是的话就是反复去串习对治这个非理的作意。所谓的非理作意是什么呢？相续当中无始以来所存在的实质实质，就通过像这样的个这个无始有的分别去对治这个实有的分别，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方便这个方便，因为现在的话作为一个凡夫来讲没办法直接安住到这个菩萨的这个根本慧定的这个离开一切细钝的智慧的体相，这个没办法的。所以说呢为了如此能够安住，为了如此能够修持的时候呢，就通过一个分别对吧，比如说呢像这样的有些地方佛经当中讲的，如果这个水进到耳朵里面的话就通过水气把它引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分别心要熄灭的话，首先通过善分别去熄灭它，通过三分别这个空性的三分别呢，如是去观察这个恶分别，所谓的恶分别就是实质。那么通过三分别去对治这个恶分别呢，这个恶分别的力量就会越来越这个薄弱越来越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三分别的空性见呢就产生一个产生一个占了上风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虽然也是一种执着，但是呢这是一种无私有的执着无私有的执着呢就可以对治这个私有的执着。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可以熄灭对万法的这个粗大粗猛的这个实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通过很长时间的修行通过很长时间的修行真正自己的相续当中呢产生了一个什么见解呢？产生了一个一切诸法完全没有自性的，完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定解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再去对治这个什么，再去对治这个无私有的分别这就简单了就简单了。因为像这样的我们的敌人呢就是说这个很明显通过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修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我们把我们所破的这个敌人呢对吧，一个次第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次第认识得很清楚，一个次第就有目标的去破斥的。首先的话就通过善分别的空性的空性的执着去对峙这个对峙这个实质首先不需要做很多事情的，首先就是通过空性见去对峙这个最粗大的实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第一步的时候，他的敌人是什么呢？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无始以来呢非常强的非常这个猛烈的这个实质分别心。那么等就是说真正的就是把这个敌人消灭之后自己的空性见占了上风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空性的实空性的实质就成了一个怨敌了成了怨敌了，然后呢再去对峙这个。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呢就不会散得很厉害了就好像就根本不会没有目标去这个就是说这个乱放一段乱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这样的一种过失，因为这个是首先对峙的是实质，把这个实质呢就破除掉它所破，然后呢再的话就再对峙这个什么，再对峙这个无实有的这种执着，再通性对峙空性执， 大概是空性质的时候呢，如是吧，一步一步的就达到了这个大空性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修行的话，就有一个次第性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对自己的修行来讲的话，就有很大的次第性。前段时间就看一个中观的讲义当中呢，也是这个讲到了，像这样的这个空性见呢，它的力量确实很强的。如果就是说我们了解了空性见之后呢，能够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修持，几天之内就可以把这个非常这个出众的实质性呢，绝对可以对峙，绝对可以对峙。这个就是无始有的这个无始有的空性，它的力量直接对峙就是什么，就是对峙实质的。所以说，如果有相信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见呢，那么在几天当中静静的修持，几天当中呢，如是要通过祈祷上师的方法，然后再安住这个什么，再安住这样的一种这个，再安住这样的空性见呢，一方面安住，一方面又祈祷，这样的时候呢，几天之中绝对可以把这个无始有的就是自己认为根本没办法对峙的实质性呢，就可以对峙掉。啊，就可以对峙，所以说它空性力量就非常非常强，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呢，千万不要停留在闻思的阶段啊，不能够停留在闻思的阶段。现在我们的闻思这个空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这个修正空性啊，为了修正空性，修正空性才能够真正的净灭烦恼。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呢，是一个方便啊，一个方便了解它这个就是掌握它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而已。所以说一旦通过闻思了解了哦，如何去安住空性，如何继续这个啊，就了解空性的这个分裂性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下到空性的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去这个修行，就应该。反复地安住，反复地安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安住的时候呢，也不要就通过自己的自力就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去征服空性，这个时候就很慢的非常非常慢。所以说一方面呢，这个安住在空性界，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初定的时候初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祈祷上师祈祷上师，猛烈的祈祷上师加持，祈祷之后呢，然后呢再开始这个安住，然后呢，初定的时候没办法安住的时候再初定，然后呢就再开始这个祈祷上师，然后再入定。像这样反复修持的时候呢，一方面自己是安住在圣意的这个空性的理论当中进行修持的，一方面要通过速成上师的加持这个他力方面，所以说自他力一合合一聚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相对当中比较容易产生一个就可以说是这个寂灭出大师的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在相对当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智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修道就特别容易了特别容易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修道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困难呢，就实际上呢就没有入道没有入道，就我们一打坐的时候好像这个分别心就是开始就是这个纷飞起来了，这个时候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对峙。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运用像这样的空性的正见呢，通过首先通过这个空性的执着去对峙这个实有的执着，像这样的话就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按照一般的凡夫的这个境界，按照凡夫的状态比较容易可以说是相应的，比较容易就是说产生一个效果了，就是这个。虽然就是我们在讲应承派观点的时候，这个自学派这个方面也不应理，哪个方面也不究竟都是不了义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讲究竟见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按照一般的这个刚入道的这个修行者来讲呢，没办法一下子安住到这个应承派这么高的见解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要相对当中真实产生空性的受用的时候呢，首先运用这个单空见首先就破除了这个通过无实执空性的这个执着，就破除实有的执着，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一种这个相应。如果这个时候再产生相应的时候呢，再去修持大空性那么就是感觉到很有力量了，因为自己毕竟有了修法的体验了。有修法的体验和没有修法体验的这个相续的绝对不相同的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一旦入道和不入道了，一个门外汉一个进的房子里面的，他这个相续就是两种相续，他这个境界是两种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呢，了解这个修法之后，次第次第去修行，才有可能在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智慧。否则的话单单是这个听闻，单单是思维，能够把这些这个道理说得头头是道这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功德，但是呢，从这个修行证悟空性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讲呢，还是差得很远很远。所以说把这些这个。把这个理论了解到之后呢，就要去这个好好的去修行就是从这方面进行了解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破除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过三大胎过的方式呢，破除了这个自学派的这种这个微细的这种长断见微细的执着就如是破除掉了。那么下面破除完之后呢，下面再讲了这个如是破除的这个烦恼就是破除的烦恼。那么如是破除的烦恼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主要是针对这个其他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有始终的这种这个观点。有师中的观点，他自己是怎么样成学的呢？那么就是因为前面这些这个颂词当中，尤其是前面就是说破除名言当中没有他身就是紧接着这个破自学派的这个把他三大太过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意义紧接着下来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人呢又认为呢就会很害怕，他自己呢有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直接了解他的意义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疑虑。那么他的疑虑是什么呢？这个中观中呢就认为呢，不但是真实义当中没有他身， 那么在明眼力当中都把相对有自性的他身的破除掉了，明眼力当中都没有个他身啊，没有个他身的话，那么就是升起的因没有了啊，因为这个破他身的时候呢，这个主要是我们说是金刚现印了，金刚现印的就是破除诸法的因啊，破除诸法的因了。而中观应身派呢，在明眼力当中呢，都把他这个诸产生诸法的因都已经破除掉了。既然就是说诸法没有产生的因了，当然就没有所产生的果啊，没有所产生的果了，成了什么样的过失呢？那么整个世俗地啊，整个世间呢，成了空荡荡的一片。成了空荡荡一片的时候呢，就没有所见的外境了，也没有能见的眼根了。然后像这样的根境时结合的这种眼识、耳识啊，全部使坏了啊，全部使坏了。而实际意义上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就是说大家都看得到啊，又有外境啊，又有眼根，又有像这样的话所产生的眼识等。那么就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啊？就从这个方面讲了啊。这个地方主要它的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说中观应成派呢，就是在不仅仅是在圣意当中破了他身，世俗地当中的他身都破掉了。世俗地当中他身破掉之后呢，他们认为呢，自身不可能的，共生不可能的，无因生不可能，现在就单单剩了一个他身。这单单是通过这个依靠这个他身而产生万法的这个万法的显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中观把最后一个他身都破掉了啊，把这个相见呢产生万法的因破掉之后呢，那么万法的果有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没有万法的果呢，像这样一切心识啊，一切色法啊，一切众生的身体有形界、气世界，通通失坏了啊，通通失坏。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疑虑心。那么为了遣除现在疑虑呢，那么中观宗呢，就下面这个颂旨或者这个科判当中呢，如是的话就善加安利，一方面是通过辩论的方式遣除他们的所提的问题，一方面呢，实际上呢，就说是什么呢？针对啊学者吧。不一定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什么敌人呢、啊也不一定有真实的敌人。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些学生当中呢，在听闻了诸法空性的见解之后，有可能相对当中产生这样的一种实质怀疑，为了遣除这样的怀疑而安立空性正见，为了使学生的相对当中呢如理如是的了解中观空性的正义的缘故，所以说呢，通过辩论的方式遣除我们自己相对当中的怀疑，所以这个方面千万不要往外观察，就认为这个是破，又是在破除一个什么什么其他以前这个印度的一个什么外道了，或者一个像这样他身中的观点了，而不往自己内心观察，这个方面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了解到呢，自己在了解做到空性的时候，就怎么样安立一个世俗地呢？啊，像这样的话，世俗地的就是说中观中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破了他身之后，那么一切法又是怎么样，就是说在我们面前限量见到的，也就是说呢，在安立空性的同时，就怎么样？不失坏世俗地啊，就从这个方面呢了解之后呢，我们肯定对这个现空双运的见解啊产生一个定解。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的时候呢，就是开始的破除这个房难。破除房难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前面提出的观点我们也讲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宋词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直接在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破除他们的这个怀疑的方式了。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何非不有？与彼本空影像等一起见彼形象时，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一诵半，一诵半的话就是六句呢。如是的话就是回答他们的观点啊，破除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所提的这个房难。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前面四句啊，前面四句如影像等法本空，乃至于一起见彼形象时呢，从比喻方面讲的，从比喻方面讲，然后呢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从意义上面安立的啊，就是这样这个两层意思。首先从这个比喻方面安立的时候是什么呢？如影像等法本空，为什么要从影像等来做比喻呢？因为这个是自中和他中都承认的啊，都承认的，世界上的人也承认这个影像。也是真正影响的。所以说呢，中观中呢，首先通过大家都承认的这个比喻，大家都承认这个现象做比喻，首先呢让他了解这个道理，然后呢再给他讲，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影像呢方面就是说，比如说呢通过这个镜子通过镜子的因缘自己的容貌就显现在这个镜子当中，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影像这个影像。等字是什么呢？等字呢当然就是说在讲义当中讲到了阳焰啊、水月啊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世界上的人呢都了解的一般的这个世界的老人啊这方面呢都是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法。那么像这样的法有什么特性呢？法本空就是这个像这样影像等法呢，它的自性来讲可以说是一种本来空性，你在镜子当中怎么寻找找不到一个所谓的真真实实的一个人，或者就是说你要镜子当中呢限量见到了这个所谓的人的这个影像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形状啊，或者他的这个眼神啊，或者他还有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种笑容啊，这一看一看镜子的时候和这个外面的这个人一模一样，没任何差别。不管是这个方面，就是说连自己额头上的皱纹，或者像这样的颜色你的皮肤的颜色，你所穿衣服的颜色， 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个什么啊镜子当中呢，全部都给你显现出来，和真的一模一样。但是一观察这样的影像的时候呢，这不管是在这个镜子的哪个方位，表面也好，中间也好，后面也好，怎么去观察呢？找不到一个所谓的真真实实的人的志向，找不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影像是空的，而影像的话本身就不存在的，就是这个方面。所以说影像等法本空，本身就是空性的，观待缘何非不有。但是呢，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完全在空性的时候，完全都不存在的时候呢，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啊，也不是这样的，观待缘何非不有。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镜子当中的影像呢，通过因缘聚合的时候呢，非不有啊，肯定是有的啊，肯定是有。什么样的因缘聚合呢？镜子像这样的因缘，还有外面的这个人啊，像这样的人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而且中间不会有障碍啊，没有障碍这些。如果这个有障碍的话，就不可能在镜子当中显现这个显现影像。比如说呢，啊，镜子在这个墙外面，我们在这个墙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像照镜子，在镜子里面显现一个人的影像，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还必须要在中间呢没有任何障碍。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缘一聚合的时候呢，就是在没有人的这样的体型当中，这个影像就明明朗朗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承认的啊，大家都承认。而且呢，还有一个你自己需要承认的观点呢，这个时候第三第四句，与彼本空影像等一起见彼形象时。那么这个时候的影像你知道是个本空的啊，也是个本空的。但是呢，像这样的本空的影像，可不可能产生一个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了解彼形象的这个眼识呢？可以了解，可以产生，可以产生。也就是说呢，你再看呀，你像这样的话，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人呢，站到这个镜子啊、外面，你在看这个什么呢？你在看自己的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的时候呢，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本身是一个空性的啊，本身一个空性的。但是呢，空性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产生一个啊，可以说是见彼形象啊，彼形象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就镜子当中的这个影像，就是说彼形象。像这样的话，你看镜子当中影像的时候，仍然可以产生一个眼识，啊，仍然可以产生一个眼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按照你的观点，就根本不可能。但实际上呢，中观众的意思就是说呢，像这样一些万法是空性的，虽然是空性的呢，但是因缘聚合的这个影像，啊，是可以这个如梦如幻的存在。而且呢，像这样的如梦如幻的影像呢，啊，因为这个影像呢，还可以产生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识。啊，产生一种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善巧的安理名言，善巧安理名言。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比喻，大家都了解的比喻啊，对方也了解的比喻，我自己也承认的比喻，双方都啊都同意的啊，都可以说是都安理的这个比喻呢，就他给他这个可以说这个安理什么呢？空性虽然是空性的，但是呢，在空性当中呢，可以产生它的这个影像，而且呢，原这个影像还可以产生它的这个实。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显现也不灭，作用也不灭。这个方面是完全都是在空性当中呢都可以安立的啊，就从这方面比喻当中一观察一了解的时候，他自己呢就可以知道呢啊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他相续当中产生了像这样一种观点的时候呢，啊，东观一乘派呢后面两句呢就直接安立自己的观点了。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给得生。如是的道理呢，一切诸法在生理当中呢虽然都是空性的啊，就离开一切系统的这个大空性，在生理当中呢丝毫一切万法呢丝毫不可以获得。但是呢，就在这样一切法空性当中呢，因缘一聚合之后呢，易得生啊，易得生。那么这个地方的易得生呢，如果说要这个结合前面这个比喻当中的意义的话，那么空性当中易得生呢，那么就由这个缘起的显现法，而且呢，通过这个缘起的显现法呢，可以产生种种的觉知啊，可以产生种种的觉知。那么既然又有外境，又有根，又有觉知，这个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实坏名言。他们前面自己所提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中观中啊，在自信，在什么，在这个名言地当中，都把有自信的这个他身破除掉之后呢，那么就不会有这个外境，不会有眼根，也不会有识。这个时候呢，就怎么样去了解外境呢？怎么样产生一个形象识呢？没办法。但中观中呢，通过比喻啊，一抉择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在这样的一种比喻当中，在影像当中，有没有一个实有的他身呢？有没有一个实有的他身？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个实有的他身。自己的影像啊，自己的这个人，还有镜子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法就有了。那么像这样的诸法有的时候呢，是不是一个实有的他身呢？不是一个实有的他身，只不过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是的话，就是在这个通过比喻了解，虽然没有他身，虽然没有一个自相的他身呢，也不可能实坏名言。 啊，就是通过比喻就可以了解。因此说呢，中观经论派就是说呢，在名言的当中，虽然破除了一个自相的他身，虽然就是说破除了他身，但是呢，不会使坏名言的啊，不会使坏名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了解观察的时候呢，中观经论派就善巧的安立了这个一切诸法空性当中产生万法，一切万法显现的时候是空性现空双运的道理。这方面就可以说是这个善巧的安立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善巧安立的时候呢，在这个辩论的这个这么一段，如影响等影像等法本空，一直到这个空从空性中一得生，那么像这样一段辩论啊，这个一段的辩论安立的现空双运呢，应该了解呢，这个不是啊这个印禅派他自己的观点，不是他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个是观待对方啊产生了怀疑，所以说为了破除他的怀疑呢，就是在分别心面前暂时安立了一种空性当中产生万法的这种缘起性生，缘起性生的观点是暂时安立的，绝对不是印禅派他自己的观点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什么呢，就是印禅派他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如果把这个问题挠到了记在心间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辩论呢，实际上呢只是为了破除他人的执着而已，他人有这个分别心，所以说这个中观印禅派呢为了遣除他的疑惑而安立了如是现空双运的观点，虽然这样安立的，但是呢绝对不是印禅派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的观点又是不分二立，像这样的话在生意当中呢，显现法和空性法两种这个执着呢同时熄灭的，这样的一种离开西顿的大空性才是印禅派他自己的观点。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这一段辩论呢不是他自尊的观点，虽然如此的安立了，但是呢应该了解了有这样的差别。现在讲这个